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第四章。我们经历过关系的破裂和关系的复合，特别是在家庭中，与配偶与孩子。关系的破裂使我们痛苦、焦虑、不安、抓狂。当破裂的关系复合的时候，我们获得喜悦。没有人任凭破裂的关系持续长久下去，因为持续长久会拖垮一个人的生活。在第四章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是容易破裂的，破裂的关系需要修复、复合。与人的关系破裂不复合的话，使我们痛苦；与神的关系破裂不修复的话，同样痛苦。痛苦比人的关系是更大的。人为什么和上帝的关系会破裂？是因为人无意中违反了上帝的诫命，或者未做到上帝要求他做的事。关系的破裂必须进行修复，如何去修复？就是第四章的赎罪祭。赎罪祭和前面的燔祭、素祭、平安祭略有不同，在献祭的这个方式和次序上大致是相同的，但是献祭者献什么祭有所不同。你会在第四章看到，受膏的祭司和全体的会众所献的赎罪祭的祭物还有仪式基本是相同的，是要献公牛犊。官长和普通的百姓所献的赎罪祭的仪式是相同的，所献祭物的价值除了这个公和母有所区别价值上没有多大的差距。但是赎罪祭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流血。流血是赎罪祭最重要的部分，血流出来需要洒血，洒血是个洁净的动作。赎罪祭在预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赎罪的工作，所有的祭皆是指向基督，赎罪祭更不例外，它是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一切赎罪的工作。人要透过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持续的与上帝的关系不断的复合，因为人不断的悖逆。我们可以在神面前敬虔的过生活，也可以按照律法不断的操练自己，但是人在神面前仍可能会有过失，可能不注意犯了罪。犯了罪就是缺点，犯了罪就是不敬虔。有人可以说，我不知道我犯了罪，但是律法清楚地指出了他们的罪。虽然不知道何为罪，犯了罪那也是罪，罪就是罪。当犯了罪所带来的不是喜乐，不是满足，而是羞辱、痛苦。没有一个人犯罪会喜乐的，非基督徒除外。对基督徒而言，犯罪所带给他的是羞辱、痛苦、不安，喜乐的失去、 平安的失去，盼望的失去。一个真基督徒犯罪所带给他的，绝对不是像非基督徒一样乐在其中，而是痛苦和不安。一个犯罪的人会失去救恩的确据，一个犯罪的人会失去救恩的喜乐，会失去与上帝同行的美好。如果一个基督徒对于犯罪没有感受，没有厌恶，没有痛苦，很难来确定自己是基督徒。罪在一个人身上影响的程度，羞耻感、愧疚，可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他在神面前绝对是恶的，是可怕的，是被咒诅的。无论这个罪从人的眼睛来判断是大是小，再小的罪，他都需要救赎的血来遮盖，因为一个小的罪足够让整个的灵魂沉沦，小的罪足够摧毁一个人，摧毁一个群体，摧毁他整个生命的良好的状态。我们今天对罪的看法越来越现代，就是说把罪视为相对的、不重要的，对罪的看法越来越轻看它。其实罪是最严重的，罪是最可怕的，罪它可以摧毁一个人的灵魂，可以摧毁一个家庭，可以摧毁一个群体，摧毁一间教会。罪在圣经中有时候被描述为有位格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他伏在门前，你要制服他。伏在门前，最好像凶猛的野兽，随时找机会把一个敬虔的人扑倒，咬住敬虔人的脖子动脉，把它咬断。我们会犯罪，无意的，不知道何为罪，没有做到的，或者有时候明知是罪也去犯，这些罪呢，都属于可怕的，在心里也好，言语也好，或者是我们做出来也好，无论是哪样去犯罪，是内心的行为的，无论怎么去犯罪，在神面前都是可怕的，因为神极其的厌恶罪。罪是一个人否认能从神那里找到喜乐和满足。为什么犯罪？罪带给他的喜乐和满足超过了上帝。犯罪是向上帝公义的挑战，触动神的怒气，激发神的愤恨。罪就是忽略神的无所不在。犯罪的人在说什么，神并看不到，至高者也不在意，这是他的内心的真实。罪是藐视神丰盛的恩慈，罪试图将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得寸进尺，滥用恩典。明白恩典教义的人，如果不断的犯罪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就是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罪是与神的本质相敌，神的本质是圣洁，你每一次犯罪 就是与上帝的圣洁对抗、相敌。罪就是妄想废除神的主权。耶利米书曾有话这样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罪人的想法，随意的生活，不肯被约束，不肯照神的话语去遵行的话，本质是妄想废掉神的主权。罪使罪人希望没有神，因为罪人本身就是恨恶神的。所以你想想，犯罪绝对不是小事，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上帝公然的反叛，对他的圣洁，对他的公义，对他的恩典，对神的主权，对神的存在，都是冒犯。不要随随意意的去犯罪。我们活在一个相对的世界中，轻看罪的时代中，我们更加去注重自己的感受、感官。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的，任何一个罪都是对上帝公然的反叛，任何一个对上帝的反叛都是致命性的。失去财富，我们会痛苦；家庭的不和睦使我们绝望。但是犯罪，犯罪比疾病、比不和睦更加的可怕。他是直接拿着拳头向上帝叫嚣。你每天的生活随意，不受约束，其实就是在宣布没有上帝多好，我是有主权的，上帝看不见，他看不见我所做的，也等于宣告把神的恩典放在脚下反复的践踏。轻看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每一次犯罪都是如此。所以不要随意的生活，不要随意的放纵自己的想法、言语、心思和行为，这些都是可怕的，极为可怕的事情。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犯罪啊，好像对人没有什么伤害，但是任何的罪都足以使我们与神的关系隔绝。我们是罪人，有足够的犯罪的经验，有足够的行恶的经验，有内心罪恶征战的经验，也有犯罪之后焦虑不安、失去平安的经验。每一次犯罪，内心都会问自己：你到底是不是上帝的儿女？你到底有没有救恩的确据？看不上自己，怎么又犯罪？明知道可以不去犯罪，明知道犯罪把你拖垮，还要去犯罪，反反复复活在这种状态里面。犯罪使我们失去一切救恩的喜乐和满足，救恩使我们无法坚定地站在神面前，犯罪使我们对上帝的公义、主权、圣洁轻看。但是赎罪祭还有后面的赎愆祭告诉我们，神给了犯罪之人恩典，给了罪人对付罪的方法、解决罪的方法，就是去赎罪。赎罪的话， 所有的没有这个平安、没有喜乐、没有盼望，这一切的问题都可以在赎罪祭中得到恢复，恢复平安，恢复喜乐，恢复满足。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超越我们的过犯。我们常常的跌倒，常常的误犯，但是神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在4章反复提到一个词，就是误犯，或者是无知的罪。无知的罪和这个误犯的罪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这些罪必须借着血才能够除掉，是赎罪祭的必须，意味着罪必须是借着血来遮盖，必须借着牺牲来解决犯罪之人所犯的一切的罪。4章也同样会出现，犯罪者的身份越高，越发显得严重。就是说，你的身份越高，你献的祭物就要更加的贵重。因为身份越高的人，他的影响力是更大的，在神面前的责任也就更大。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亚伦造金牛犊的事件，造金牛犊的事件，以色列民要求造金牛犊，亚伦没有阻止，顺从了。因为领袖的顺从，造成以色列人他们共同的敬拜金牛犊。身份越高，小的错误会造成大的错误。身份越高，一个人犯罪会造成许多人去效法，所以神严厉的责备。你的身份越是高于别人，你的影响力，你所做的在神面前担负的责任就越大。祭司如果犯罪，要献金牛犊，要献公牛。以色列全会众犯罪，也需要献公牛犊，这是集体犯罪。集体犯罪是非常可怕的。以色列集体犯罪，他们遭金牛犊，敬拜金牛犊是集体犯罪。哥林多教会也出现大面积的人去犯罪，藐视保罗的权柄。18世纪的神学家爱德华兹被他所牧养的教会以多数压倒式获胜，把这位伟大的神学家他的牧养在这间教会给予结束。程序是对的，投票的方法是对的，但是做的事情却是恶的。集体犯罪也是非常严重性的，后面是官长和民众有人犯罪，现在是公山羊和母山羊，都强调是没有残疾的。我们来看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那误犯的罪和故意犯的罪在利未记是有区分的。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故意犯的罪。在希伯来文当中，故意犯的罪被描述为 残暴的罪。残暴的罪啊，怎么理解？故意的罪怎么理解？就是一个人拿着刀高高举在受害人的头上，刻意要杀死他，这个叫故意犯的罪。这种残暴的罪是指人性一切的敌意，指人性当中邪恶的表现。它不单单是凶杀，而是一种的邪恶，这也包括了淫乱、敬拜偶像、故意犯的罪。明知道那是罪还要去做，明知是恶还要去行，这是一种残暴的罪。无意犯的罪就是误犯，在希伯来语中指从团契中迷失，就是一只糊涂的羊，一个糊涂的人啊，在团契中迷失。就是保罗在罗马书所讲的，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就是指这种无意犯的罪，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去做的，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愚昧，因着里面有住在里头的罪。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这些呢就是无意犯的罪。无意犯罪和故意犯罪啊，两者是不同的，同样都是罪，一个是知道这个不该去做，得罪神，但是还要去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无意犯的罪真的是暴露出人的软弱愚昧，总是行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罪又犯了啊，这叫无意。所谓的误犯，在四章中误犯就说这个罪不是预谋，或者说事先是不知道的，后来发现这个是罪。十三节说这个罪是隐而未现，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后来知道了。当一个人陷赎罪记的时候，就包括了这个罪因为无知而犯，冒失不谨慎而犯，或者说他是非故意的而犯的罪，这些都可以陷赎罪记。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这里特别强调，祭司犯罪很容易把百姓陷入罪中。亚伦是典型的例子，在创世纪，雅各也是典型的例子。圣约家庭的家长一人犯罪的话，会把整个的家庭拖入到危机中。家长的圣洁，全家圣洁；家长的败坏，全家败坏；家长立志，整个家会迎来复兴。家长的忽视，整个家庭会落入最大的祸患里面。大卫也曾经因他个人的犯罪影响到百姓，发生瘟疫，死了7万人。所以你的位置越高，你所犯的罪越大，你所陷的祭是更要昂贵的。这就显明神对拥有责任越高的人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今天对教会而言， 最容易使百姓陷入罪中的是什么？我们常常盯着传道人的行为。圣经也特别强调要无可指责。无可指责不是说没有问题和毛病，而是说尽量不要有明显的把柄落在人家手里，不要有明显的罪被别人抓住，指责是完全不合理的。今天传道人最容易使教会陷入最终的方式是讲道。历史证明这一点，所有的教会所陷入的最大的错误当中，皆都是因为讲道造成的。错误的解经，解释的不平衡，无法全备的解释真理，造成信仰的偏差。而这种偏差是从一开始小的偏差慢慢演变成大的偏差，从一开始没有关系，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柏拉修主义、阿米念主义、敬虔主义、灵恩的运动的倾向，都是从一个人开始啊，从一个人开始，慢慢的两个人、三个人、一个群体，到整个的时代。讲道最容易使教会，使教会里的会众陷入罪中。所以传道人最小心的是讲道的问题。研究神的话语是终身必做的工作。我们身为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最需要关注的是讲道，因为讲道的错误、失衡、浮浅、掺杂各样的邪恶的种子在里面的话，它危及到的不单单是我们个人的灵魂，危及到我们所有人的灵魂、家庭以及所有的生活的领域。当这个祭司犯罪的时候，需要献上昂贵的祭物，就是公牛犊。公牛犊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身份的原因，担负的责任大，就需要付最贵的代价。第二个部分是指以色列人全会众所犯的罪。如果全会众行了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事，误犯了，也需要献牛犊。全体犯罪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个并不稀奇。旧约以色列人集体的抱怨不满也是有的，新约里的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保罗所牧养的教会在这个道德方面败坏的，就属哥林多教会最佳显著。他们对保罗权柄的不满，他们彼此的纷争嫉妒、淫乱的事情太多了，因为恩赐骄傲的也太多了，这个教会真的是破烂不堪。集体犯罪也是大罪，因为一个人作恶有人指责，集体犯罪谁来责备呢？一个人犯罪他还畏惧其他人，但一个群体集体犯罪没有人畏惧，大家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包容、彼此的遮盖，这种遮盖和包容不是真理的爱，是一种邪恶的爱，是爱自己，爱自己的罪不被暴露，大家彼此在邪恶当中所谓的相爱。下面是官长，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 需要献公山羊。官长呢，他所犯的罪跟祭司相比，跟全会众相比的话，献的祭物的价值落低一点，因为官长有这个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啊，他们的责任担负的小一点，他们就献公山羊。下面是民中，若有人犯了罪，需要献没有残疾的母山羊。我们会看到犯罪一定需要付代价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的罪神都会追讨，任何的罪必须是付代价，没有任何一个罪会被上帝遗忘的。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不要认为神有恩典，神能够赦免我，没有关系，我犯一个罪。在主里告诉你，凭着牧会的经验告诉你，过去犯的罪一定会暴露的，会交账的。年轻时的放纵，年轻时的作恶，不要认为就过去了，上帝一定会追讨的，而且会爆发的。有人年轻的时候犯淫乱的罪，犯很多的恶，认为没有关系了，结婚之后会爆发的。犯罪不单得罪神，也会造成家庭里的争吵，关系的破裂，一定是有代价的。今天我们好好想一想，你今天随意的犯罪，随意的生活，随意的这个让自己败下阵来，你的随意会造成你家里更大的罪，你的刚硬会使你整个的灵魂都处于生死边缘的徘徊。而每一次犯罪，在利比底告诉我们说，必须要献祭，付代价，必须要赎罪的，自己要拿着祭物来赎罪，来赎罪，来献祭。犯罪是有代价的，是要付出的，让你看到你每一次犯罪需要带着山羊来，或者带着斑鸠雏鸽来，你的犯罪要杀死一个无辜的牲畜，你的犯罪是需要流血的，你的犯罪是需要血来遮盖的。在新约我们看到更大的遮盖，更大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罪都必须透过基督得到解决，你的犯罪随意不约束自己所犯罪的话，等于对基督的轻看，对基督的藐视，这个罪是何其的大。如果活在旧约，每犯一次罪杀死一个祭物，你认为我有钱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想法罪恶有多大。就好比在新约说，神有怜悯，神有饶恕，犯罪没有问题的，其实不是的。你就等于拿着你的刀子刺向基督，等于把基督所做的救赎的果效践踏在脚下，扔在深坑当中，随意的践踏被抛弃，这是大罪。犯罪绝对不是小事，是需要被祭物的血所遮盖、所解除的，而这个祭物的真实，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愿主怜悯我们。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光照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使我们不轻看罪。我们也是像保罗所讲的一样，我们里面有住在里头的罪，无力胜过，无力摆脱，常常陷在罪中。我们会轻看罪，不把罪当一回事。主啊，使我们正确的了解罪，重视罪，因为罪带来与你关系的破裂，罪带来的危机，导致我们的灵魂受损，家庭受损，教会受损。主要是我们靠你悔改，靠着你重新认识罪的可怕，认识犯罪需要付代价，认识犯罪需要被遮盖。主要你怜悯我们，使我们向你悔改。主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主啊，求你怜恤我们，奉主名祷告，阿门。